好，我们今天是这个信息的第二次，然后呢，题目呢是什么是真正的公义？然后这个公义呢是要来自一个君王，公义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1-12节。既然是第二次呢，我们已经读过了。然后我要读用那个新的和合本的翻译呢来读，它有一些地方有些不同，你就看你手中的旧的和合本，我们就看新的和合本。新的和合本的这是2010年的修订版是这么的说，第马太福音的5章1-12节。耶稣看见了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后门徒到他的跟前来，他开口教导他们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我们上次就是有提到这个八福是登山宝训的开头，就是这个所谓的八福。那有福了呢，这一句这个字呢就出现了9次。好，我们上次有提到，那这个八福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福了呢，对为义受逼迫或者是迫害的人说了2次，可见呢，在这个八福中呢，为义能够受到迫害的人，神给他们的赏赐是双倍的。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这个都不用给你们举例子了哈，为义受迫害的人是多而又多，疫情的整个过程中到处都是例子哈，牧师也不用特别指出哪一个，你们自己去网络看都可以看到，现今这个世界的公义是这么的缺乏，正义是这么的缺乏，我们一定会为讲一句公道的话受到逼迫。然后呢，在这个八福中呢，天国是他们的，是作为开始，也是作为结束，可见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天国是他们的呢，在原文中是用现在的主动式，就是说这个事是已经发生了，并且是你主动的去得到这个所谓的天国。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其他的六福呢都是未来的被动式，我们中文翻成必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是个被动的，是承受这个人的，是被加予给他的，是未来加予给他的，现在还没有实现。可见呢，天国是他们的，是这个八福中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我都是要预备进天国的一群人，并且天国呢，现在就应该在你我的当中。我们这一系列呢，是要讲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有3章，我们会花蛮长的时间一直看登山宝训，是5章-7章。在登山宝训之前呢，我们前面都讲过耶稣的出生啊，人家为他的做的见证。可是我们会看到呢，在马太这个作者， 马太的原本是个税吏，收税的，收税的人呢，对一个细节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马太福音是很有结构的一本福音书，因为作者个性就是这个样子。那在马太的记载中呢，耶稣对人说话的话呢，不是说的太多，在登山宝训之前没有说几句话，跟魔鬼说的话是蛮多的，魔鬼试探他说了不少话，可是对人说话呢，真正有记载就只说了大概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悔改呢，是耶稣在世上被记录讲的第一个字，就是悔改。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人悔改，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是这个意思，要悔改。悔改就必须要认我们的罪，因为你不认罪你怎么来悔改？你不可能叫一个不承认罪的人来悔改，不可能。所以认罪悔改呢，是我们灵命能够得到复兴，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唯一的一个道路，没有其他的方法。然后认罪悔改是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脱离黑暗呢，进入光明，进入天国唯一的道路，必须借透过认罪悔改。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呢，进入天国是我们悔改主要的目的，我们悔改为的是要能够进入这个所谓的天国，不是为了悔改而悔改。圣经的话呢，是太有含义的，太合逻辑的，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然后呢，耶稣第二句话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4:19，对这个彼得说什么呢？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在原文中，来呢这个字呢，是耶稣对门徒呼召的第一个字。我为什么要讲第一个字？因为对很多人来讲，他第一个字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生小孩子，对不对？孩子说书的第一个字，父母都永远记在心里，都想着他叫爸爸或叫妈妈，第一个字嘛，我们永远都记得。所以耶稣一样的情况，来是最重要的一个字。虽然这个来呢，我们读起来好像是动词，事实上在原文呢是叫副词 adverb， 可是这个副词它含义呢是带着一个命令的口气，就像要悔改，悔改带着命令的，你要来。那来跟从我，它的意思是说来呢跟在我的后面。然后接着说什么呢？来跟从我，是不是我们去游山玩水呢？或者是走来走去呢？找个工作呢？没有，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得人如得鱼呢，原来的意思是说，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渔夫，他们只是做鱼的渔夫。可是今天呢，神说你们要做人的渔夫。所以做得人的渔夫呢，是来跟从耶稣的主要的目的。你我们今天来跟从耶稣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使人家呢也能够相信耶稣，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悔改的目的是为了进天国，来跟从耶稣的目的呢，是要做得人的渔夫。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登山宝训呢，他在前面就讲了这里记载的这两句话。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要不断的来看登山宝训是一个很宝贵的教导的时候呢，它有前提。这个前提你如果不抓住的话，你读了登山宝训就是啊一个教导你就忘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悔改。登山宝训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听了就回去了。 登山宝训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读了之后呢，要来跟从耶稣基督，否则登山宝训也不过是我们可以说是哦，耶稣是伟大的教师，好像孔子、孟子、苏格拉底一般，绝对不是。孔子、孟子、苏格拉底那些伟大的所谓的老师呢，他不要你，不叫你悔改，也不叫你来跟从他了。所以呢，宝训的前提是我们要悔改，再加上来跟从耶稣。那登山宝训也有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天国，还要再加上我们要做得人的渔夫。意思是说，当我们读了登山宝训之后呢，我们确定天国是我的，我进入天国。可是我进入天国不能停在那里，我们必须要带别人也能够进入天国，把福音介绍给他，让他悔改得救，也同样的进入天国。这个是登山宝训的目的。啊，登山宝训给我们一个奖赏，给我们一个祝福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是有福了，有福了。我们刚刚说过，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前，第一个是悔改，第一个字，第二个呢就是来。可是在登山宝训中呢，耶稣开口讲了一大堆哦，五六七章讲了一大堆的话，他的第一个字呢，我们认为是我们中文读起来说是虚心的人哦，事实上不是，第一个字是有福了。你读英文就会比较清楚，有福的是登山宝训这么长的教导中的第一个字，有福了，不仅讲一次，讲了九次，有福了，有福了。那我今天想就是花个时间呢，让你我了解，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呢，有人会认为他是个改革者，把旧的啪丢掉，我们要脱去旧约的枷锁，带入新约的自由。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读旧约神这么严厉啊，读了新约神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这么慈祥，我犯错都无所谓、哦、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读，我们认为耶稣是把旧的丢去，要把新的引进来，新的完整的把旧的给推翻。事实上在登山宝训的第五章的十七节，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来做个宗教的革命，可是我来不是要废掉那些，我是要来成全它。意思是说，旧约原本就已经美好的，可是你我那些法利赛人搞不清楚，用传统取代了神的话，可是耶稣来是要让他们完全的明白什么是旧约的教导。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个神，没有因为经过了百年千年他的心变得更软或者是更硬，神是永不改变的。那我要借着是有福了，有福的是耶稣正式教导的第一个字叫有福了。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有福的好消息。那在旧约中呢，我就去查旧约呢，有很多的地方都用有福了，当然是用就是用希伯来文的有福那个字。那我只是专注在旧约的五卷的诗歌，就是说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这五卷所谓的诗歌的题材中，我就把所有的有福了是第一个字的那个经文呢、经节呢，我就列出来给了你们。我们稍微看一下 那我主要的目的是让你了解，有福了呢，这个是神给他百姓的祝福，远从旧约一直到了新约，是永不改变的，是一致的，不是耶稣忽然哪一天忽然创造出来的，不是。耶稣对旧约也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这个一系列他了解他天父的心意呢，是要赐福给人的，要我们人人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在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说什么，因为我们中文翻的和合本没有把有福了就去掉了，新译本就翻出来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诮人的座位。细节我就不说了，我主要指出说有福的人。那大顾名思义呢，这个是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是有福了。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有150篇这么长的一卷书，它第一个字大概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他用有福了做了这一卷诗篇的开头，意思是说他做一个介绍，哦，原来诗篇是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当然要传达很多的意思，可是我反复的说，第一个字往往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是个有福的诗歌，你读了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太明显了。然后呢，诗篇的32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都是这样子。这一篇呢是大卫的训悔诗，就是大卫犯了奸淫，犯了谋杀之后，他说什么呢？当然因为我强调，因为我们中文翻的呢都把有福的放在后面，事实上原文有福的是第一个字。事实上应该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那有福的人是怎么样呢？是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不是说他不会犯罪，而是他的罪呢会被神赦免，神会遮盖。有福的人呢是心里呢诡诈的程度减少到一个地步呢，神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是有福的人。我要停一下的时候，你会读了整段之后，你不会发现呢，圣经没有说有福的人是家财万贯的人，他不是，他是拥有不多很多的房子的人，他是住了很大的房子，或者是拥有最新潮的汽车的人。圣经没有讲这一套，福是从内心发生的，不是外在所加予的，这个是一系列的，跟这世人的观念是不一样。我们看到有福的人就是说家财万贯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儿女都是医生的，都是律师的，都是 CEO 的，这些人是有福的人，买什么都会涨价的人是有福的人，不是。然后呢，诗篇的33的12怎么讲？以耶和华为神的呢，那个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个百姓呢是有福的。有福的是那个国家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对我们今天来讲呢，你如果观察西方的历史呢，这个是的确是成立的。我们看到多少国家呢，没有蒙福，就是因为他们拜错了神。然后40篇的第四节说，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猖狂，炫富，霸凌别人，传讲虚假信息，到处都是，不论是在中国，在美国，在苏俄，在北韩，到处都是虚假、狂傲、霸凌，那种人不是有福的人，是会是被神咒诅的人，时候还没有到而已。然后41章的第一节，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呢，耶和华必搭救他。我们多少时候呢，看到需要的人，我们就啪，就他在这边，我就走另外一条路。神是要我们眷顾贫穷的，眷顾那些孤儿寡妇的，因为他也会有遭难的那一天。那一天呢，耶和华会搭救他，是有福的人。然后65章的第四节说什么？你所拣选，这个你是指神，你所拣选使他能够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人呢，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这个院呢，当然是当时的圣殿的院，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讲是教会。神拣选了你跟我，让我们有这个福分亲近他，能够待在他的所谓的教会的当中，这个人是有福的。然后呢，诗篇84的4到5说，凡住在你殿中的呢，变为有福，他们人要什么？赞美你，靠着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也是描述一个到神圣殿敬拜神的人，是蒙福的人。诗篇89的15这么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知道神，可是我们能不能向神赞美欢呼呢？知道又去做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会行在一个光明的道路的当中。诗篇94的12说什么？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仍然能够被神管教呢，是有福的，因为神管教那些属他的儿女。当神不管教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106的第3说什么？凡是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是有福的。讲公平、讲公义的时候呢，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这些年来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世界不公平也不公义。神要你我又是公义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信息是什么是真正的公义？神的话是我们公义的标准。然后119的1到2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诗篇，因为这个诗篇是150篇中最最最长的一篇，最最最长的一篇。那119篇呢，往往强调就是神的公义、神的话、神的法度、神的律例等等等，是重点。可是诗人却选择用有福了作为所谓的神的律法、法律、教训、规则的开始，对你我来讲是矛盾的。因为我要有福呢，你越让我放肆，我越有福，你越约束我呢，我怎么会有福呢？对不对？你越约束我，我怎么会有福？他还不仅讲了一次，还讲了两次，第一节、第二节的第一个字都是有福，可见他洗刷了我们的观念。我们常常呢读创世纪那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伊甸园的故事，我们常常说神怎么会赐福亚当夏娃，什么树都可以吃，就那棵树不可吃，神太小气了，约束我，我就不有福。你给我做这些，你约束了我一个规条，我就吃亏，我就不有福。我们常常这么想， 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法律律法呢规条呢是保护你跟我，也许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为什么，可是呢就是有福。我们刚刚有个姐妹说，我们刚刚那个私情的小朋友刚刚拿到驾照，对不对？要是我拿到驾照说红绿灯多啰嗦，我随心所欲，我怎么开就怎么开，才是有福的人，是闯红灯的人是最有福。你闯红灯我也闯红灯，结果呢，那红绿灯到底是咒诅你还是祝福你？交通规则是祝福你还是咒诅你？是不是如此？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回台湾，我哥哥他们开车说，那在台湾那个时候红绿灯是参考用的，你厉害的话那参考用的，等到你出了车祸呢再怎么参考用。所以呢，神给我们的律法法度到底是使我们被咒诅呢，还使我们蒙祝福？诗篇119篇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人。然后呢，诗篇127的第五节说，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至于羞愧。这是一篇美满的家庭的诗篇。箭袋充满呢，是用箭袋里面的弓箭呢，是描述他的儿女。以前的人是用弓箭，弓箭多的就是儿女多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神是赐福，借着儿女来赐福这对夫妻是有福的。那128的第一，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又是重复。146的第五，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我们就诗篇就结束了，我们就到了箴言。箴言是智慧的书。箴言说什么呢？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反复的强调，我们基督徒不是要来教会受到洗脑，让你成为一个愚笨的人。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得的智慧，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要有聪明，这个人是有福的人。一个真正懂得神话语的人，他能够凭着自己神给他的聪明智慧呢，能够分辨一些真的假的。我们是要让你们有智慧。所以神这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工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花在教育人、教导人身上，而不是洗脑人，使人越来越愚笨。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个聪明有智慧的人，这种人才是有福的人。然后呢，箴言28的14说什么？常存敬畏的呢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呢必陷在祸患里。我们有没有一个惧怕的心？还是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是有福的人，不只是有智慧有聪明，有个敬畏的心。然后接着就到了传道书。传道书呢是引人争议的一卷书。然后传道书就出现了这一次，说什么邦国啊，你的王如果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了要补利，不是为了醉酒，你就有福了。这句话呢，我在看的时候就想，这句话多符合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那些执政掌权的，那些要做皇帝的，那些要永远不下台的那些人呢，是不是贵胄的人？那些臣仆呢，只是为了醉酒而醉酒。那些国民是受咒诅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他的领袖呢是尊贵的，他的那些大臣呢，他的吃喝不是为了自己的宴乐 而是因为吃喝有能力多为百姓做事的人呢，这个百姓是有福的人。这个我阅读呢，以前都读过很多次，可是最近我就很有感触。我们现今所发生的多少事情都是如此。我们的君王呢，往往成为你我的咒诅，不管你想心中的君王是指哪一个，都是如此。早在传道书中就已经提醒了你跟我，我们却不在乎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在约伯记，约伯记说什么？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我们知道约伯记呢，是也是很困扰的一卷的圣经的一卷书，因为约伯记常常让人家问说，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会有疫情发生，神挥一挥疫情就不见，为什么911会发生，为什么世界的战争不断，为什么苏俄要进攻乌克兰，等等等等。苦难，一个充满苦难的书信中呢，却讲了这句话，苦难可能是我们自找苦吃的，苦难呢，很可能是神惩治我们的过错的。可是神还愿意惩治你我呢，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这句话呢，出自别的书信可能还好，出自约伯记呢，是值得你我深思的。所以这个呢，这一系列我为什么愿意要花这个时间读这个，好像跟我们今天的八福没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希望让我们了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2000年忽然就冒出来的，因为他永远存在的，他是那个神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神的话道成的肉身。所以旧约所说的一切呢，都是指着他说的，也是为他说的。可然他来到世上呢，因为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地呢，是个没有国家的，是被罗马统治的。可是那些宗教的，所谓的宗教的领袖呢，都在玩政治的游戏的，为了取悦那个统治者、独裁者，玩那个边缘的游戏的，他们是如此的生活。可是百姓呢，就无所适从嘛，没有办法跟随，因为是个罗马人统治我。然后呢，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呢，那些家伙呢，都是好像自认很清高，然后百姓无所适从，所以耶稣看到那些人就好像羊啊，漂流在这个世上，没有牧人来引导他，所以耶稣心中就难过，就开口教导他们。可是耶稣可以讲负面的话，可是耶稣的教导的第一个字呢，就是有福了。所以八福呢，是我们非常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什么是八福，让我们的生命呢，就像这个八福所应许我们的。然后呢，这个八福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首先是针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就是稍微很快的说过，因为上次说过了，就是我们要做个虚心的人，我们常常要做个谦卑的，我觉得我的心是贫乏的，是有需要的，我要这样子的态度，虚心。然后我要哀痛，我要敏感，我要对罪敏感，我要对我旁边所发生的一些的不公义的事情，我要为他来难过，而不是呢，人家为虎作伥，看人家跌倒就多加一脚。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的罪，为我们的罪来哀痛，这种人神会给他安慰。一旦我们得着安慰，希望我们也能够安慰在这个苦难中的人。 最近这个疫情有带给多少人这个痛苦，然后我们要做个温柔的人，谦和的人。温柔的人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温柔的人是他有能力，可是他的能力可以在他的掌控底下。我们多么需要有一个温柔的人做你我的国家的领袖，而不是那些霸凌来霸凌去，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多么需要一个谦和温柔的人，多么需要。可是至少你我要做个温柔的人嘛，我们可能管不了那些跟我们离得这么远的人，你我要做个温柔的人。在家里我们能不能做个温柔的人？我们常常认为我做温柔的人我就吃亏，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我先霸凌一下，免得你把我当作嫩豆腐来吃。温柔的人是他有能力，可是他选择来自我约束，他有主见，只是在他的表示主见之前，他让别人有机会也表达他的意见。温柔的人是个很肯定自己的人，唯有那些想要霸凌的人是因为他有缺乏了安全感。所以温柔的人呢，必什么？承受这个地土，这个是神的祝福。那我们今天呢，只会讲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世界是多么需要有公义啊，有那个神的公义。多少人是饥渴慕义？耶稣在这边用两个字来形容那个饥渴，是用了饥饿跟干渴。肚子饿，喉咙渴，我们对那个公义，对正义呢，有没有饿到一个地步？有没有渴到一个地步？有没有？这个世界的公义，我反复的强调，好像我们不很难看到。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环境中呢，他不只是专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的当中。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自我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不会是个快乐的人。老实说呢，我们要做个好好的人，也不是在美国不是太难啊，因为这个棒子还很难打到你跟我身上。我们在美国 Winston-Salem 这种地方，那个霸权的什么仗很难打到你跟我，反正天塌下来呢，有高的人顶着，不公义来呢，有那些强出头的人或怎么样顶着，有那些弱者顶着。我们若只注重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日子也不是这么难过，也很好过，可是你会真正的快乐吗？因为迟早呢，我不晓得哪一天会临到你跟我身上。我们反复说过，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在教会聚会，奉耶稣的名聚会呢，也是个福分，因为哪一天我们也不晓得能不能聚会，哪一天会不会有警察公安跑进来把你我给抓走，我们也都不晓得。可是我们是不是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受到逼迫的人呢？我们有没有为那个不公义呢来哀伤？我们有没有饿渴公义能够彰显？我们能不能？所以饥渴慕义呢，不只是说我们向神的圣洁，希望神的圣洁公义能够临到这个世上，可是我们不妨要往旁边看，说神的圣洁公义呢，能不能借着你我可以让旁边的人也能够享受到。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说一直是看负面的，可是毕竟呢，这个世界步入这个败坏的当中，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最近就讲美国这个例子，不是拜登是要那个 student loan 的那个 forgiveness 有没有？就学生贷款就把它一笔勾销，是不是？那这个原本是很好的意思嘛，哈。结果呢，你若仔细看的话，它是针对个人收入是125,000的哈，所以有人就说了哈，这个是不是公益？因为呢，一个愿意有学生贷款的，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嘛，哈，你不可能初中生有学生贷款，一定是硕士或者是博士有这个累积的学生贷款，他现在啊出去工作有12万多的年薪，然后政府还要给他1万或2万啊，那有人就说这个是不是公益？表面看起来是很公益的事情嘛，哈。然后呢，有人说美国呢，个人平均收入呢不超过6万，你让那个免债的人是12万，全民平均收入大概6万多，到底是谁更需要这个1-2万的免债？所以人动机原本都是有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选票等等等，有他个人的动机，可是他假仗着所谓的公益人民。我不是说反对拜登什么的，我只是说就事论事，我是举这个你我今天都看得到的例子。你我想尽办法要做的公益呢，往往是个问号，因为我们认为的公做出来的公益呢，在神面前可能不值一提，因为你我都有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这个就不是公益。公益呢，是我做出去不寻求选票，不寻求我后面的支持者的满意，这个不是公益。当然另外一方面的人也很多的故事，共和党也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只是要强调，即使在一个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呢，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公益呢，事实上在神眼中呢，我老实说一文不值，因为不是真正的公益。所以你我要为这种公益，我们要饥饿，要干渴，因为这种公益呢，出自再好的用意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的，他背后有自己种种的原因。所以呢，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对饥渴慕义到一个地步，他说了一句话，是我很多年前看到的，他是描述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走，饥渴到个地步，他只是寻求有一杯水，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行走一样，多么希望有一些公义能够彰显一般。他这个感慨的话是这么说，他说，主啊，我带着一个空的茶杯，我一路的爬过了贫瘠干旱之地，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是不确定呢能不能就是从你那边得到一点点的水放到我这个茶杯里，我可以解我的干渴。他最后很感慨的说，如果我能够更加的了解你的话，我会带着一个大桶子来装。所以呢，你我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中，我们来到神面前用一个小杯子，这是表示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么小。可是他说，如果我对神越加了解的话，我会带个桶子来到你面前来装这个。饥渴慕义呢，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心中我们所敬拜的神有多大呢，我们对他的渴慕就有多大。一个人会越来越像他所敬拜的神，会越来越像。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人是大的神呢，希望我们敬拜他的人呢，心胸也要大一点。 如果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的神的话，我们敬拜神的人心中一定要充满了慈爱跟怜悯。如果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话，希望我们敬拜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讲一些公义，因为公义呢是这个世界的确太缺乏了。多少人愿意牺牲为这公义发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还没有渴慕到那个地步。我们在自己的舒适的环境中呢也不错，也不错，别人公不公义也不关我太多的事情，社会公义不公义也不会直接的影响到我。所以有人就最后说了这句话，说当我们寻求幸福的时候呢，我们只寻求幸福福气的时候，你可能永远找不到。可是但是你寻求神的公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是有福的人。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如何，往往对从我们的一言一行完全的反映出来。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对神的奉献的情况是怎么，我们对神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比例是什么。神的话要改变我们，不是我们要扭转神的话，我们不能扭转神的胳膊膀臂。所以呢，神的话呢，在先知阿摩斯书中警告了你跟我，说阿摩斯的八章十一节这么说，主耶和华说，有一天日子将到，我会命饥荒呢降在地上，人饥饿呢非因无饼，人干渴呢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事实上最近你打开新闻，饥荒啊这些缺水等等缺电已经在你我的很多地方都发生，那个是肉体上的。可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有一天人内心的那种饥饿，不是因为他有饼，即使他有饼他吃了可能他都没有办法消化。人心中对一种东西的追求的干渴呢，不是因为他没有水喝，即使他有水喝了可能就吐出来。总归就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圣经讲不听不是说没有听到，圣经讲不听呢，听是只是我们听，圣经强调是我们听要么要从，我们听了有没有遵守。所以不听耶和华的话不是说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话。有些人听了右耳听左耳出，我们有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话我又去遵守。原来不遵守耶和华的话是我们饥饿干渴的原因，因为耶和华的话是公义的话语。耶和华的话不是要来害我们讲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圣经的话语是炼净的，是纯洁的，是公义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因为如果你我渴慕耶和华公义的话语的话，神一定让你我得着饱足。这个就是真正的公义。公义的神把他的公义的话语要赐给一群对他话语又饥饿又干渴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2022年都是有福的人。神的话语永不改变，不因为时间，不因为国家，不因为政权，永不改变。求神让他的公义在你我的当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把你的话要赐给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这个公义，不是我们的义，而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能够又饥饿又干渴，我们又追求。每当我们听到你话语，读到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遵守你的话，往往是与我们内心的倾向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人是恶的，我们人常常为自己的私欲要找出百般的借口来回避你的话。求圣灵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降服在你的话语之前，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听你话语的儿女，让我们为我们的罪，为这个国家的罪，为这个世界世人这种邪恶的罪，我们来懊悔，我们来求神你的公义能够彰显，能够帮助那些被欺压的人，能够帮助那些被这个世界所边缘化的人，帮助那些因为战火，因为疫情流离失所的人。主啊，我们也许我们的能力有限，不能做什么，可是我们来到你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求你来施展你的公义，来拯救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赞美真神。